各位善友，我们今天是第二个礼拜上课，当然是接着上个礼拜下来，在我们的前方呢，把这个标题跟各位再提醒一下。我们上次已经介绍了这个佛法的基本知识第一章第一节有三个主题，我们目前的进度还在第一个主题，就是从世间法的差异中认识佛法的特色。这个部分呢，它的范围是在第一页到第十一页。书本上呢，上个礼拜我们是谈到第三页。上个礼拜呢，跟各位谈到的就是有关于我们人或者是这个整个的宇宙大环境它的一个存在的状态，难免在我们的心里面呢都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从什么地方来，什么地方开始的内心里面我们都是感觉有一个我自然而然的，不用人教，我们一懂事以后心里就有一个我，可是这个我究竟从什么地方来，又从什么地方开始的，那么它的未来有没有止境，还有我们所居住的整个大环境它又是从何而来，那么它是不是永无止境。那么像这一类的问题呢，在人类的心里面是很自然容易衍生的，我们称它叫做存在的问题那这一类的存在问题，不管是东方中国或者是印度乃至西方都投入了很多的这一种智慧人士的一些研究，时间也延续了上千年以上哲学的历史都超过2000年了。可是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呢在这上面除了释迦佛也就是我们的本师这个佛陀以外呢，那么西方的哲学在这上面呢是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那几乎呢最后呢把这个开始生命以及这个宇宙的开始呢就归给这个上帝，这个是西方的一个处理模式，或者呢他们会提出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么都是一种不可知的没有真正解决的。那东方佛陀在印度降生的那个时代，其实当时呢在印度这一些说法这一些疑惑也都存在那他们呢把它归纳起来说这些问题总共呢有14个，称为14难。这个14难呢就是有14个直男的问题，那每一个学派都对这些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会互相直男那么你提出你的答案我就质疑你，跟你辩驳，那我提出我的答案你也会质疑我，但最后还是没有答案。那这14个问题我们又把它分成4类，在我们的书本第三页我们把它复习一下第一类呢，他说世间是永恒的这个是常就是永恒，或者无常，或者是说既常也无常，或者是说它是既不是永恒也不是不永恒。那么这种分类法呢，我们称它叫做4边，有是一边，无是一边，亦有亦无既有既是有也是没有，又一边，那两个都否定那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这又一边各位这个听听就好了这个都是在未来如果你们有因缘进入一些论点论点是这个一些这个祖师智慧者他们解释佛经的一些著作，或者是说佛有时候也会跟他的弟子讨论问题 啊，这一类的。那么在这里面呢，他们经常会谈到四边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四边的问题都没有着落的啊，都跟生死没有关系的。所以各位啊，对这一类的问法，如果是第一次接触的话呢，那你要把它记起来啊，有无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一类的叫做四边啊。那么把世间的这个问题跟生命的问题，还有如来啊死后有没有的这种问题，或者是把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心灵啊拿来质疑，它是一体啊，合合成一的，不可分离的，或者是说啊，我们的心灵归心灵，身体归身体，或者是说哎，两个既是在一起也不是不在一起啊，就是这一类的。那么总共呢分成四类，分成这四类之后呢，那么提出来啊，做一些啊质疑，做一些疑问。那么当这些问题如果有人向佛陀提出的时候呢，佛陀都采取一些什么态度？我们上个礼拜曾经提到啊，佛陀对我们所谓的十四难的这一类的问题呢，佛一律搁置不答，而且啊，如果说他有所回答呢，都是摒弃性的一种评价。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一个进度。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地方继续下去啊，佛对于询问这种存在的问题啊，生命从什么时候地方开始？我们现代人最喜欢问什么啊？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不对啊？你说先有鸡也不对，你说先有蛋也不对，你说先有鸡也对，你说先有蛋也对，到底什么才对？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呢啊，就叫存在的问题。那佛对存在的问题一律不答啊。这个十四难又叫十四无忌啊。我上个礼拜没有带你们看注释，你们把它翻到注释来，我们来对这十四难再做一个认识。34页的第一行，十四难呢，一名十四无忌，一名十四佛不答。好，我们就看这三个名相，都是同样这个问题，为什么又叫做无忌？这个无忌跟善恶无忌的那个无忌不一样啊。如果你们已经有学过一点佛法的人知道，我们的行为业力可以分三种性质，一种是善的行为，一种是恶的行为，一种是非善非恶，叫做无忌，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地方十四难的这个无忌，它不是善恶无忌的无忌，它这个无忌是什么呢？各位听清楚啊，就是说佛不忌对方所问的是对还是不对，也就是佛不理会，他不忌对方所问的是对不对，他不给回答，他不做任何的肯定的说法，他就是不回答，所以也叫十四佛不答。好，我们再翻回来，那么佛对这一类的问题不愿意给予回答，甚至于呢是一种摒弃性的评价。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啊，这一类的问题为什么在佛的眼中会是这样子的呢？首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巴利文的众阿含里面，各位看书第3页的最后一行，他说，据巴利文众阿含经记载，某次耆那教中有位名叫婆娑的游方僧来到佛陀的跟前，把这14个问题逐一提出，询问佛陀哪一件第一是正确的，其余都是错误的。我们先看到这里，然后等一下再看佛陀的回答哦。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就是这个耆那教，耆那教呢是印度的60外道，我们说印度的外道之一。佛陀出生在印度的时候呢，印度已经有很多修行人了啊，因为印度的这一个环境啊很苦，天气很热，老百姓很贫苦啊，所以呢在印度的这一些人呢，他们很早 就觉得生存在这个世间是一个很负担的事情，如果能够脱离这种苦的话，那应该就是解脱。所以在佛还没有降生印度以前，印度就有解脱的思想。因此呢，在当时我们把印度的这一些修行人啊，把它稍微分类起来呢，总共啊有六种规模比较大、比较有名的外道啊，称为六师外道。那么耆那教就是其中的一个。好，在这个耆那教里面呢，有一个修行人呢、叫做婆娑。第四页的上面呢，又出现一个名称叫游方僧啊。这个婆娑是个游方僧，哎，这个地方各位看到了僧，对不对啊？那僧在大家的认识就是什么？出家人。可是，在我们台湾的话，出家人就不是外道，对不对？在印度不一样。印度呢，把所有修行人都称为僧啊，所有修行的团体都叫沙门，不只是佛教。那么只要你舍弃世俗的生活，专心一意的去追求解脱，那都叫做沙门，都叫做僧。所以这个耆那教的这个印度人啊，那么他是一个游方僧，也就是他到处啊去这个寻道，去寻求解脱之道啊。那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佛陀的面前，向佛陀提出这14个问题。我们现在看书，看看佛给他什么回答。他说，结果他所得到的答复是，这些话好像是些傀儡戏，好像是一座进去就出不来的热带森林，像一座荒芜的沙漠，他们是束缚人的枷锁，他们使人困惑、沮丧与忧悔，痛苦不可分，他们不能使人得到和平与知识，不能导向极静智慧和解脱，对于修习梵行及消除炽热的烦恼是毫无用处的。佛在这里几乎是非常不客气的，马上把他的问题点出来，直接就点出来啊！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是一些摒弃性的啊，就是等于是啊，这个排斥啊、否定的这一种评价。你看看他把它比喻像傀儡戏啊，像荒芜的沙漠。那个荒芜的沙漠进去了，就会要人命的啊！所以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呢，是毫无价值的。那么佛甚至还说，他们只是给人困惑、沮丧、忧悔啊，与痛苦是不可分的啊。好，那么最后呢，佛还说，这个跟修行啊、解脱是毫无关系的啊，因为对修行解脱毫无用处。我们再接着往下，他说，婆娑听后反问，你既然拒绝这些理论，那你是否有你自己的哲学主张呢？佛陀说，如来是不受任何理论约束的，他已从一切理论中超越解脱了。好，各位，这一句话啊，佛自己告诉婆娑，他说，我已经不受任何理论约束了啊，我已经从一切理论中超越解脱了。那么可见得啊，种种的理论并不能够引导我们得到解脱。那么究竟要怎么样来学，怎么样来自我调伏，才有办法得到解脱呢？这正是我们啊想要了解的。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先看到这里，接着我们往下呢，在这里他又举第二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呢，就不是外道了，这个就是这个佛陀的弟子。好，我们接着看书第五页，他说，同样的事也曾发生在佛陀的弟子尊者蛮童子的身上。他对佛陀说，假使师尊不解释这些事，我就要放弃梵行，回去度那世俗的居士生活。而且又带着不甘愿的语气说，如果世尊知道就应该解释，如果不知道，唯一正直的做法就是自己承认。 佛陀除了说服蛮童子的话没有来由之外，为了阐释这一些问题之有害无益，还特地为他说了个毒箭的譬喻，让蛮童子尊者听了满心喜悦，赞叹信受。这个蛮童子呢，他也跟婆娑一样问了这些问题，而且呢，这个做徒弟的哈，真的，你们看看哈，不是只有我们现代人这样子哈，这个古代人也是这个样子哈。假设这个做徒弟的不信服自己的师傅的话呢，有些时候他也是敢冒犯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蛮童子他还带着不甘愿的语气说：“如果你知道，你就应该说嘛。”那如果你不解释的话呢，那我就要还俗了啊，我不要修行了，我要回去了啊。好，你看释迦佛是多么的慈悲啊！如果是现在还没有开悟、没有解脱的师父，那脾气要是大一点的话，那恐怕就不是这样的结果。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佛他是知道说这个弟子他已经到要得到的因缘了。在这里呢，我跟各位做一个补充啊。我们常常说应该要亲近善知识啊，那么什么才是叫做善知识呢？真正的善知识，它必须要有能力能够洞察我们的根基。我们亲近它，它当下就能洞察我们的根基。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呢，最少最少呢，他必须是八地菩萨，他才有这个能力。那么八地菩萨它有一个代表的意义啊，我们说修大圣菩萨行是为了成佛，但是呢，在你还没有到达某个程度以前，你很可能会掉下来。因此菩萨道有一个关卡，那就是在八地。如果你能够登上八地的话，那叫不动地，也叫不退转地，那你一定成佛，你不会再退啊。如果没有登上八地以前的菩萨，那要很小心哦。他们修行那么时时刻刻是把那颗心端在手上啊，一不小心呢，就会怎么样？会堕到二圣啊？为什么？因为众生很难度，度起来很辛苦，自己的智慧还不够。菩萨自己的智慧还不够圆满，那么又要带着一群这样无知的众生一步一步的学，非常的辛苦。所以只要稍稍的有一念不对，他马上就会堕到阿罗汉那一道去。我们叫怎么讲呢？就叫小圣啊。这个我们在下面都会解释啊。所以八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菩萨能够从初地开始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修到第七地，第七地就已经进去哪里呢？那就是进去当兵的那个集训中心了啊！你非当兵不可了啦，你不会出来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真正到部队啊，所以呢，真正不退是八地，但到了七地呢，那几乎也不可能再退到小圣来了啊。那菩萨到了八地，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对一切法已经得自在了，所以啊，不怕我们众生啊跟他乱来了，他的心不会动了啊，所以他就不会退转。那既然他有这样子的能力，那表示他的智慧能洞察我们的根基。这个人啊，他有多少善根，他的因缘会在什么地方成熟，他能够像佛一样的能够看得到。但是呢，在这里面呢，他还有比佛差一点的地方，这个以后慢慢的谈。那佛呢，佛就不一样了啊。哪一个众生他的善根是在多久无量劫以前的哪个地方开始发芽的，到今天这个芽长成怎么样，在未来的什么时候这个芽会结果，在佛他是一眼 就非常清楚，而且呢，十方世界的众生啊，他是可以一念，就当下这一念，他就可以完全清楚。所以佛的智慧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众生应该得度的因缘啊。那今天我们为什么生存在这样的一个不安的社会里面，这么辛苦的工作了？还把我们的血汗钱啊，给那个金融风暴给吹了，这个损失大半的大有人在，是不是呢？啊，而且呢，我们都有心想要学佛，但是呢，啊，善知识在什么地方，似乎好像都找不到啊。那为什么啊，佛离我们这么远呢？啊，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烦恼还太重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地方叫做五浊恶世，五浊恶世的众生他呢刚强，他的烦恼很坚固，刚强顽固。曾经有一个佛，他在很远的世界啊，带着他的菩萨们，因为某种因缘的关系，有以后有机会我跟你们讲这个典故，这个是文殊菩萨的一个典故啊。那今天我只简单的说，因为文殊菩萨的某一种因缘呢，让很远的一个世界的佛，那么跟他的菩萨们呢，哎，就在空中啊，就发现了一个波。因为这个波的因缘呢，就让他们的佛呢加持那一个世界的菩萨们呢，看到娑婆世界。可是那些菩萨们看到娑婆世界的时候，娑婆世界长得怎么样？娑婆世界在冒烟，冒烟表示怎么样？灰朽处，对不对啊？冒烟就是表示有火。那这一些菩萨们呢，就问他们的佛说，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为什么啊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个佛就告诉他们啊，他说那个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啊。那那个世界呢的众生，因为烦恼很粗重的关系，所以你们在这里看起来那个地方在冒烟，菩萨们都以为那个地方是地狱啊。结果呢不是，是我们娑婆世界啊。那那些菩萨们呢就说，哎呦佛，我真是太感恩，还好我没有去那里，如果我去那里的话，我不晓得要怎么修行了。哎，结果这位佛就训斥他们说，你不要这样想啊，能够在那一个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菩萨，他的菩萨行才是叫做殊胜，难行能行。好，讲这个典故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烦恼心很粗重啊。虽然是如此，释迦佛没有遗弃我们，是不是呢？啊，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蛮童子虽然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佛一眼就能够知道。啊，蛮童子得度的因缘已经到了，所以呢，他就耐下心来跟蛮童子讲这一个经啊，也就是举了一个比喻让他了解。那么这一次的这一个开示呢，收集在《阿含经》里面，就把它称为《见喻经》。《见喻经》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也就是处理啊这种十事无忌，或者是处理十事佛不答的最典型的。啊，一个经典。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读见喻啊。我们看书啊，第五页倒数第二行，他说：“蛮童子，这就好比一个人被一只涂满毒药的箭所射伤，他的友伴亲戚替他找来一位内科或外科医师，而病人却说：我不要把箭取出来。”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是属于武士阶级、婆罗门阶级、农民阶级，还是贱民阶级？或者他说，我不要把剑取出来，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姓啥名谁，属于哪一氏族？或者他说，我不要把剑取出来，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是高是矮，是中等身材。或者他说，我不要把剑取出来，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的肤色是黑的，是微黑还是黄色。或者他说，我不要把剑取出来，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是本村本镇本市或外村外镇外市的人。 啊。接着往下我就不读了啊，他都是这样子啊，一直追下去啊，问说要这个查这个箭是啊什么东西做的，箭的那个尾巴的羽毛又是什么羽毛做的，那么箭的弦啊又是什么金做的，箭的杆是什么木头做的啊，那么一直问下去，问到这个最后我们看第七页的这个倒数第四行，我们就念念这里啊。他说，或者他说，我不要把箭取出来，要到我查明那伤我的箭足是普通的有倒钩的啊，或者是叫 Vikanda 的，这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啊，没有翻译啊。还有呢，铁的、小牛牙的，还是夹竹桃木的啊。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蛮童子，那人还没有把这些搞清楚就要死掉了啊。接着他说，蛮童子，和这些情形完全一样，不论是谁如果说我不要在世尊坐下修习梵行，除非世尊为我解释世界是永恒是不永恒，圣者死后既不存在也不存在。蛮童子，在世尊还没有把这一些为他解释明白之前，他就要死掉了。好，我们看佛对他的一个说明的啊，所提出来的第一个答复，这些问题不是我们人道的智慧所能了解的啊。也就是说，六道怎么来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居住的人道。那么这些问题无非就是根源，就是在问为什么有人，这人里面为什么有我，那人为什么要住在这样的地方啊？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为什么会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啊？无非是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一类的问题，佛为什么不答，不计是对还是不对，这个理由第一个啊，就在这里，世尊还没有为他解释明白，他就要死掉了啊。那么这一类的问题，一般呢，我们也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第一因，或者是最初因，那就是我刚才比喻的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一类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以佛的智慧，当然他能了解。佛啊，佛是已经超越我们凡夫的这一种思考模式了，佛已经这个圆满他的智慧，所以这一个世间，这个世间的种种啊，它的真相是怎么样，那么以佛的智慧，他已经看清楚，他已经知道了啊。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这个不是硬给你一个答复，就是说佛是这个全知，那你就要相信佛是全知啊。这个还要从经典里面去印证啊。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2500多年前，这么久以前，佛就说我们的人道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十方世界。2500多年前，科学还没有开始啊，也许应该说有了啊，因为我不是研究科学的人，我不知道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但是没有今天的科技，佛就说地球啊，就是人道的世界以外还有十方世界。什么叫做十方世界？各位你们知道吗？十方有哪十方？
上下、
左右、东西南北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对不对？东西南北四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又四方，加起来八方，再加个上，再加个下。好，既然我们的世界还有下方世界，表示我们地球是悬浮在虚空中，对不对？可是2500多年前的人，他是相信这个地下面就是无边的地，下面都是地，上面是天，这个是2500多年前的人的认知。那么西方的天文学呢，他们是到公元15、16世纪哦，哥白尼啊， 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然后到伽利略有这个日心体系，还有这个地心体系，说地心体系是在这个在哥白尼之前的人啊，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这个以地球为中心，然后呢所有的行星是绕着地球而走的啊。那后来呢哥白尼乃至到伽利略才提出来啊，是以太阳为中心，我们是绕着太阳走的。可是在2500多年前，佛就已经告诉我们地球啊，它是悬浮在空中，四周还有无量的世界。那他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是因为他已经能够啊，以他的智慧直接看清这个世间的真相的关系。所以佛的智慧他能够了解，他能够一目了然。那么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形在当年他不能说，在现在我们科技说了我们就可以说啊，当年他不能说。那么超越这样子的问题，像我们问到的这种存在的问题跟十四难的问题，那即使在今天我们的智慧也没有办法了解啊。所以佛不答，佛不答，这是第一个，就是人类的智慧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啊，有这样的语言来说明这些事情。所以佛即使为我们说了，我们也不能明白。那即使佛想尽办法要为我们说，那我们的生命也不够长来了解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个，佛说为他解释明白以前他就要死了。那么我们再接着再往下看，佛对于这个蛮童子的这个问题所做的第二个答复，他说：蛮童子，修习梵行并不靠世界是永恒的教条，蛮童子，修习梵行也不靠世界是不永恒的教条，蛮童子，不论流行的是世界是永恒的教条，还是世界是不永恒的教条，世间仍然不免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而我的对治方法就是要在现身中消灭这些忧患。接着下来还是一样，每一段都一样啊。我们快快的把它念过。他说：蛮童子，修习梵行并不靠世界是有限，世界是无限的教条，蛮童子，修习梵行并不靠灵魂与肉体是同一物，灵魂是一物，肉体又是一物的教条，蛮童子，修习梵行并不靠圣者死后仍然存在不再存在的教条，蛮童子，修习梵行并不靠圣者死后既存在也不存在的教条，蛮童子，修习梵行也不靠圣者死后既不存在也不不存在的教条啊。各位注意哦，往下啊，他说：蛮童子，不论流行的是圣者死后既存在也不存在的教条，或者圣者死后既不存在也不不存在的教条，世间仍不免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而我的对治方法就是要在现身中消灭这些忧患。好，这个呢是佛对蛮童子，我们也可以说佛对十四无忌这一些问题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告诉我们，你的寿命不够长来了解这个问题，你们的智慧啊，没有这样的经验能够来理解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事情跟你的生死解脱没有关系，生命的重点不再解决存在的问题，生命的重点是在于你当下这一生就要把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这一种问题把它消灭掉。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们各位去体会看看啊，也许年轻人还体会不到，但是年纪大的人呢体会就特别多。你说这个世间苦多还是乐多？
苦多，
苦多啊！也许有人不会啦，他知足常乐嘛，所以他很常乐啊。可是，哎，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已经苦中作乐习惯了？其实，所有的乐都建立在苦的上面。你今天桌上 有一餐饭可以吃，哪里来的？你不工作有饭吃吗？你不辛苦的耕耘有饭吃吗？没有吧？啊，然后呢，你从出生开始，你的寿命就开始怎么样？减少，一天一天的往哪里去？往死亡去，没有错。所以你一出生就注定要死，那这种生老病死的这种痛苦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世间虽然有帝王一样的命，也有乞丐一样的命，可是唯独生死是最公平的。这个哪家的帝王不死啊？啊，怎么可能永远不死？那就变成妖怪了啊！所以这个世间佛很直接的提出来，你认为再快乐，但是你都难免要生老病死。为生老病死，你一定有忧悲苦恼，对不对？好，你是要用你的生命来解决人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还是要用你的生命来解决眼前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你说哪边有价值啊？所以佛在这个地方态度非常的清楚啊，他不理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只有现身中能够消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关心啊，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各位，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老教徒了啊，那也是再听一次；如果你是初学的人，那你就更要听清楚佛法到底要我们学些什么啊。佛法不是学问，不是学来当做你啊，成为一个饱学之士，将来呢，哦，朋友间坐下来，或者是呢，到任何一个场合，你可以怎么样呢？高谈阔论啊，然后显得你好像对佛法的认知啊非常透彻，不是拿来这样用的。佛法是拿来消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所以学习佛法要怎么学？要往你的心里头学，要往你的身口意上去实践，那才是学佛。学佛的目的在这个地方，你要认识佛法，要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如果你把佛法当成学问，当成佛学，当成学术研究的，国际间任何人看到你都伸出大拇指来，那你啊，就如同书上讲，你仍然不免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不是呢？我记得以前听我的老师啊，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日本有一位昆虫大学家啊，是举世闻名，他在这个昆虫学上呢，这个学术的这个地位很高啊，全世界的人呢啊都认识他。他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呢？他有名的原因呢，是他专攻蟑螂。这个全世界各种种类、各种品牌的蟑螂，哦，他研究的非常透彻。你只要跟他谈起蟑螂来，他无所不知。可是当他要断气、快死掉的时候，他的亲人啊，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在他身旁的时候，听到他的最后的遗言是什么？叹了一口气，跟他的太太说：“有什么用？蟑螂还是蟑螂，我还是我。”然后就断气了，啊！所以各位，佛法不是学问，不要把它当学问来学。可是我们在初学的阶段，这些道理、这些义理，我们要先建立起听闻的智慧来，这个叫闻慧啊。学佛如果从智慧来讲的话啊，分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闻、思、修三个阶段。最初开始，你要听，要阅读，你要先把佛法的观念变成你的观念啊，然后改变你的生命观、你的人生观，还有你的价值观。进一步， 你才有可能起佛法的思维，甚至于以佛法来调整你的行为，调整你的内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从思慧进到修慧来。那如果能够产生修慧，哎，修慧一产生啊，台北市你就不要住了，你绝对不想住，你就会想要躲到山上去啊。修行到了一个程度，这个尤其是解脱道，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先把散乱的心把它料理到它能专一，这个专一的这一个心念又能远离我啊，远离自我，以及一切都有它的我，物有物我，人有人我的这种执着的心念上呢，能够专一，那么这个修慧才叫做产生。人如果走到这个地方啊，那世间的种种物欲就不再吸引他了啊，而且他的心急于要在这上面啊更上一层楼，因此他就不喜欢再追求世俗的啊这些声色的这种生活了，所以他会想要躲山修行。好，这个是我们多话了啊，我们再把它往下看。佛陀最后呢，又替蛮童子做了一些重要的提示。他说：“蛮童子，因此你要永远牢记，我所没有解释的是什么，解释了的又是什么？我没有解释世界是永恒等这些问题，因为这是无意的，于法于意都不相应。我解释了苦，苦的根源，苦的止息和导致苦的止息之道。各位看到了没有啊？所以佛法它的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带领我们解脱，解脱生老病死，解脱忧悲苦恼。因此佛首先带着我们来认识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到底是苦还是乐，他先带着我们认识。他不是直接告诉你这个世间是苦哦，他分析给你听，然后让你自己认清啊，这个世间是苦的啊，所以他解释了苦。然后呢，你既然承认这个世间是苦，他进一步就带着你啊去探讨苦它的根源从哪里来的啊。我们上一次讲佛法的核心在无我，所以苦的根源从我开始。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是人要是自私，这世界就永远不会太平啊。然后呢，哎，生活就永远辛苦，一举一动都辛苦。为什么？每一个念头起来都在判断，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有没有好处？我喜不喜欢？我要不要啊？我的怎么样？我的怎么样？我的妈妈好不好？我的爸爸快不快乐？我的孩子有没有第一名啊？还有呢？哎，我的钱财有没有一天一天的增加？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的话，心里就怎么样？就说我今天不快乐，是不是啊？啊，所以你看看，所有的问题从我发生的。因此要离开这个苦的根源，就要离开我的执着。可是离开了我的执着又怎么样呢？下面他说，他解释了苦的止息和导致苦的止息之道。这个要离开我的这种执着，总要有一条路好走吧。所以佛教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离开这种思维模式，就是每一个念头起来都从我做出发点去思考的这种模式。如果你能够打破这种思考模式，每一个念头起来都没有我的话，你还是一样吃饭睡觉，可是你的心好自在，好安详。那种自在安详的 那种快乐不是这个人间有的，甚至于连你的每一个细胞都会产生特殊的快乐荷尔蒙，这个荷尔蒙不是我们现在医学能找得到的，这只有在圣者身上有。为什么？因为心能够干扰我们的这个生理上的物质能，你们都相信吧？现在是很多人做这一种实验啊，一颗苹果天天跟他说你好丑啊，你丑得不得了，你臭得不得了；另外一个苹果天天赞叹他，你好美呀，你好香啊，你是天上最美的。哎，实验的结果，这挨骂的苹果呢，哎，很快就坏掉了。被赞叹的苹果呢，哎，啊，它还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保持啊更长的时间。这个是日本人最喜欢做的研究啊，啊，还有拿水来做研究也是一样哦。为什么？因为确实我们的心念，它有它的波动能，对不对？心念在动，它就有它的能量，它是可以干扰物质能的。好，当一个人的念头每一念起来都没有那个自私的我，对这一切都随缘自在，那我请问你，他的身体的细胞受不受影响？对不对？那身体的细胞跟心理都是结合，这基本上活着的这段期间，它是成一个一体的作用嘛？那他内心里面啊，不要说他假装快乐，他真正的，不要说从心理产生的快乐，光是从身体就舒服得不得了。佛是最圆满的，菩萨还差一点。凡夫如果想要体会一下的话，不一定要成圣者，你有本事修定，修禅定哦，只要你能得初禅的禅定，你的身体本身它的一个结构就会起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因为你的心境已经到色界天了，你的心已经成为色界天的那种运转模式了，不是我们这个欲界人道的运转模式了，所以你的生理就会起这种变化。因此只要它入定，它全身产生清安的快乐，这种清安的快乐任何经典论点里面都说它不是人间所有的，因为它是色界天所有的，你看更何况是圣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各位要有一个信心，佛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法是要帮助我们现生消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他不是在那里吹牛，他已经是过来人，以他现身的经验，他自己本身的经验走过的路，他拿来告诉我们啊。因此他说他解释了苦的根源、苦的止息和导致苦的止息之道。最后我们再看，他说蛮童子，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解释呢？哎，因为这能饶益有情众生，以其与法与义相应，能导致正见、无上慧以及涅槃啊。这里给我们啊做个结论。那么这个佛所解释的苦的根源、苦的止息以及导致苦的止息之道的这一个整体的佛法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啊有情众生，有情众生就是指有生命体的啊一切凡夫啊，不只是我们人，天上的天人也在内啊，地上爬的动物、畜生道的啊也在内，我们多数人看不到，少数人看得到的鬼道的有情鬼道的众生也在内，还有啊，还有就是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都在内，我们合起来叫做六道众生。那么他解释，他说对于有情众生啊，那么都能够有帮助。有什么帮助呢？与法与义相应，能导致正见、无上慧及涅槃啊。这个地方连续几个名相，各位。这个正见，各位先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啊，也就是跟无我相应的见解，叫做正见啊。 那如果是真正的讲起来的话，那应该说啊，这个你念念起来都是无我念，那你这个人就真的，哎，叫做啊得正见。但是在凡夫呢，我们是做不到，因为我们还没有修啊，所以我们即使有一些文慧，可是呢，我们的思慧修慧都还没起来，所以我们呢，只能说，哎，这个跟无我相应的见解，那这就是正见。那么以这一个正见，你去修，你就可以得到超越世间的智慧。这个世间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果你能够把苦的根源破除，那你所产生的那一种觉知，那一种智慧呢，它就是超越时间的，所以称为无上慧。那么既然你的智慧能够超越时间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那你就没有苦了，那表示你这种我执的烦恼也断除了。所以这一种境界啊，没有我执的烦恼，也没有生老病死的这些痛苦的这种境界，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涅槃。好，这个呢是佛对蛮童子啊所做的一个开示，这个称为见喻经。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10分钟。